从不同的地方带到圣徒的中间，我们聚集，我们为着是要来得着你，我们聚集是为了来见着你的面。哦，主啊，虽然我们听的道也是很重要，但是主耶稣啊，我们最重要是我们要在这里来见着你的面。哦，主啊，把我们从各样的忙碌、各种的纷乱里面分别出来。哦，耶稣啊，耶稣有你同在，就是天堂。不论我们听的内容是什么，哦，主啊，你在其中就是我们最大的享受。我们遇见你，哦，主，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着答案。我们遇见你，所有的难处都有出路。主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讲第二堂的时候，我们的心仍然是等候在你的面前，也借着我们这我这不配的仆人，主啊，你要来对我们说话，哦，就给我受教者的舌头，叫我自己说了我也得着益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他们也要得着益处，我们所服侍的教会也要得着益处，甚至我们的世代，我们所服侍的世代也要今天你因着你对我们说话，我们里面要得着力量，得着智慧。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我们聚会的场地，我要再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在这里啊，聚会啊。那我们坐的椅子多这么好，是不是啊？我们在我们那边不仅是没有这么好住的地方，也没有坐的这么舒服啊。但是我们的价钱非常，我们在那里非常非常的贵。我们有从海外来的学员呢，他说他来之前他就预备好了5天不洗澡的啊，他没想到来到这里以后这么好的环境哈啊，但是呢，当然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对不对？像我们有个学员从海外来，那他们要睡觉很挤，对不对？要睡在一个床上，这个是我们在我们那边是很少有的情形啊，这个很不能适应。那但是呢，很感谢神，他的第一天睡不着。今天早晨我问他的时候，他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是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在他凡事都能啊，这个睡不着觉也可以睡着。那更何况是这么好的场地。我想在座的比较年长一点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年轻的，我想你们说不定如果很年轻年幼的时候就开始追求主，中间我们在一起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个弟兄姐妹冰天雪地的来，然后呢就带了一个小包包，然后这个一个房间里面睡20个人，一排一个桶一个被桶子，对不对？就是睡在地上一排一排一排的睡的，就是这样子。我们一起来追求主。那现在呢，4个人用一个厕所，那时候100来个人用一个洞，对不对？那还不是一样得上厕所呀？那我们一住就是好多天，那真的就是能够完成那个刚刚我们那个学员的心愿，5天不洗澡出来以后，我们再好好的洗弄一番，不然的话这非常困难的。你100来个人，你要烧热水，要大冬天的，要每一个人都每天都洗澡，怎么有这个可能？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哈，这个我们各方面的环境、神的供应，各方面一天一天都在改善啊，真的是一天一天都在改善。那但是呢，我们要讲到我们属灵的情形，我们的教会啊，我想这些年这十几年，我们眼看着我们生活的环境，特别是在中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连飞机场，然后每一年来都不一样，对不对？火车站每一年来也不一样，哇，这个各方面的都不一样，马路也不一样，周围的建筑物也不一样啊，当然物价也不一样，对不对？各方面都不一样，大家弟兄姐妹生活水平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属灵的情形，我们教会的情形，大家觉得有没有随着这么多的恩典享受而有同步的进步呢？大家觉得怎么样？也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那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差距很大的地方。我们2年多以前，我带着8位大学生从我们海外，从美国，我们到西南边的3区去服侍啊，在那边完全没有任何的卫生设备啊。 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苍蝇都附在这个菜上面，我的帽子上全部都是苍蝇，满满的。我们照了一张照片，所以我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我们要奉主的名，要把这些食物分别为圣，那是我们非常真心的求主耶稣分别为圣啊。不像你们有时候我们平常都是口头禅，对主耶稣分别为圣，叫我们吃了身体得益处。那我们真的是，哦主啊，如果你不分别为圣，我们吃了身下去真是不得益处啊，对不对？那我们那个孩子们年轻人呢，去了这个一排都是跳蚤腿上，但是呢我们在那里的服侍很有神的同在。走的时候啊，我们的大孩子跟他们的小孩子哭成一团啊，有主耶稣的爱在其中，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环境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享受提高，并不保证我们的教会同步的在进步。那过去生活那样子的艰难，好像神的同在并没有因为我们生活的艰难而对我们有任何的亏欠，是不是啊？反而我们那个时候享受的就是主，得着的就是主，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大的盼望。现在我们很多的盼望都在世界里面，很多的盼望都在世界里面。那当然你说，那你们海外的生活水平当然更好，对不对啊？真的在很多的地方的确是比较好一点，但是现在有很多地方也不如这里了啦。好，但是呢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维持在差不多的生活的水平。但是在中国呢，这是一个巨变，对不对？从一个非常不容易、不方便，甚至贫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有很大的改变。那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试验，成为教会的试验，成为神儿女的试验。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在我想我们这是我们香柏牧培训的课程的一部分啊。虽然我们前面已经上课了，所以呢，我想大家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不把它当做一般的信息、一般牧养的信息来看，因为它是一个培训的课程。我也相信，即使今天绝大部分现在来新加入的，虽然不是博信的学员，但是你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水平，你在教会里面一定是有侍奉的，你在神的面前是有心愿的。当然我们很谢谢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扶持我们，但是很多都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我盼望说，当你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不是只为自己听的，是为着你的世代，为着你所服侍的人，为着你的教会，为着神的旨意在这里来听。因为我们不是在这里，因为现在网上的信息实在太多了，对不对啊？不需要这样子这样子大老远的这样子跑来啊。来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是我们一同来面对，也来追求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那其实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好，虽然我很想把它讲得很幽默，好，平常吃饭讲话的话我就很幽默，但是呢我想这些的信息是很严肃的啊。虽然也有一些东西我们都听过了，像早上讲这个道成肉身，顺服神的旨意，也许在座有很多人都能够讲出一篇这样的道啊。但是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要想说，主啊，我真的能够 through my body，借着我的身体，我愿意来顺服你吗？在很多很小的事情上，余弟兄用很多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口舌，我们的购买，买东西，我们听话，我们的甚至我们的这个上不上厕所，在聚会中走动啊，准不准时，早上起不起得来，我们愿不愿意到顺服神的命令，我们去服侍，甚至打一个电话都需要经过我们这个肉身。而我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也在很多今天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其实神的旨意都要经过我们这个肉身，要道成为肉身。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那个道成肉身的意义，这个事实已经完成了。而今天这位道成肉身，完成了道成肉身使命的耶稣，神的儿子，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就是你跟我的使命，是你跟我的使命。 我们要来为这位住在我们里面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来讲一遍好吗？这个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想博训的学员我们可以背一下，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盼望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不论我们的个人，不论我们的家庭，不论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不是在地上，这个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好，大使命不是只是传福音而已。我们的使命是要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三方面，个人、家庭和教会。有的时候我们服侍教会的人，我们忘记个人，呵呵，忘记家庭，对不对？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教会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就好。 No， 个人、家庭和教会都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哈。那前两天，昨天我们讲了一个题目，讲到21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教会的牧养和建立。那我想讲到牧养的时候，这个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最大的一个仇敌，你们觉得是什么？对，我昨天讲建立的话是自我中心，对不对？你要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建立团队的时候，建立合一的团队，那个碰到最大的拦阻是自我中心，那个很膨大的我。但是在牧养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拦阻在教会里，在目前在做的，你如果在教会里面担着牧养的责任，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感触？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拦阻相对的家里面的纷争。我要讲呢，我自己很大的感受，我觉得在我牧养这个有这个有这个神的托付在这里牧养神的羊群啊，神的儿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相对的力量，就是这个世界的力量。这个世界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大，这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象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有一次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敬虔的操练，所以说还没有修课的一定要修敬虔操，而且你一定要操练，每一课都要去操练，这是我们在个人身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到不要爱世界，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有一次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就问什么叫做世界。其实我们都解释了，但是到底什么叫做世界？为什么世界我们要这样子讲？为什么老约翰要说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爱世界爱父的有什么冲突呢？2000年以前老约翰就说，你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所以你不能够要这两个。所以我那时候用了一个例子，对不对？好，那我今天我跟于老师，我不要用别人的例子好了，免得万一讲中了不太好意思哈。我跟于老师，我说，那于老师说，我跟于老师说，我说红杰啊，我说我要又要爱你，但是呢，我又发现外头有另外一个男人呢，我也很爱他，我可不可以又爱他又爱你？那于老师说，那个人是我的仇敌耶，那个人是跟我相作对的耶。他处心积虑的就是想要把我打倒，甚至要把我钉死。你怎么能够又爱他又爱我呢？你不能够爱他。我说不行，他太可爱了，你也很可爱，但是他也太可爱了，我一定又要爱他我又爱你，我可不可以这样？今天很多人这个有这个二房三房二奶三奶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对不对？都可爱，但是不行。老约翰说不行，你若爱世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这是两个的冲突，你不能，我不能说我又爱我的丈夫，我又爱另外一个男人，这是互相冲突。更何况他们两个人是为仇为敌的，怎么知道他们是为仇为敌呢？雅各书说，你们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 为敌了，岂不知你与世俗为友的。英文讲到说你跟这个世界，世俗就是世界，同一个字 cosmos， 同一个字。你如果跟世界当结交朋友，有友情的话，你 build up the friendship， 你跟他有这个 friendship， 有这个友情的话，你就是成为神的敌人了。你岂不知啊？所以你如果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你的意念里面，你还想要，你觉得我可以又爱世界又爱父吗？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舍一个。你说我今天要爱主，我一定不可以爱世界。我可以活在这个世界，我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不可以爱他，而且我不可以属于他。不管这个世界对我多好，不管我从前多贫穷，然后我现在这个世界给我多好的好处，我多富有，我可以多容易的赚钱，现在赚钱很容易了，是不是？好多时候我们赚钱都很容易，多少的人想要回到中国来赚钱啊，中国人也很会赚钱，我们到欧洲去，哇，这个中国人非常会赚钱，把这个犹太人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本来开始做珠宝啊，犹太人做珠宝，中国人一进来，珠宝市场全部都被中国人铲去，好，犹太人就赶去做皮鞋，做皮包，对不对？哎呀，中国人珠宝做得够了，然后又有人新的人来，开始一看这个皮包皮鞋市场也不错，好，我也去做皮包皮鞋，有一整条街，几条街通通都是做皮包皮，犹太人又没处可去了，对，生意都做不了了。现在怎么办？犹太人说他们好吧，他们钱多去做房地产，中国人的钱也多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钱币的价值也升高了，现在中国人也进入欧洲的房地产，哇，我看不久之后犹太人可能又要从房地产的这个市场里面被赶走啊。我们中国人很会赚钱，这世界的王对我们很好，哎，对中国人很好，哎，我们赚钱很容易，你看我们那个运动会，对不对？奥运会不得了，下一届的英国人不知道怎么办奥运会了。啊，有这样子的潜力在眼前，后面的人都没有办法办了，对不对？太炫耀了，哇，真的是迷死人了，大家都没办法办。我们中国人很棒的，我们中国人非常棒，世界的王对我们太好了，这几年对我们太好，把所有过去的亏欠他都给我们补回来了。所以巴不得所有的中国人都来为他效力，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我们都在为世界的王效力。那要中国人今天在今天这个这样子这么好多的好处里面，我们来看圣经上的话说，你不要爱世界啊，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哎呀，很困难啊，很痛苦，我们里面很挣扎，因为我们没有尝过世界的好处，原来世界可以这么好的，对不对？我们不晓得世界人可以这么享受，原来这么容易的，我只要摆上一点的力量，他马上就给我十倍的回馈，太容易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在我牧养的工作里面，在我的责任里面，在我的负担里面，我觉得我遇见一个最大的阻力，就是这个世界的力量。那什么是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王的，这个王是谁你们当然知道，对不对？就是与神为仇的那个，就是敌基督，就是撒旦。世界的王没有别的，同一个人啊，他只是换一个名字而已，他就是撒旦。对，我们常常奉主耶稣的名把撒旦把魔鬼从我们的教会赶出去，从我们人的身上赶出去，我们有没有奉主耶稣的名把这个世界的王赶出去？他同一个人，对不对？然后世界是有一个系统的，他有制度的，他有组织的，他有计划的，他有技巧的，他有很多的教育。今天世界的王渗透在我们很多的教育的系统里面，叫渗透在我们网站所提供的资讯的里面，他借着多种的媒介，电影、电视、各种的音乐，他都在为这个世界的王做宣传。还是神呢？神除了我们，除了要在这里呼召我们有一班人要为耶稣基督做道成肉身见证人的这一班人， 神没有用其他任何的媒介，他不得着我，不得着你，我们的神没有其他的媒介，今天只有我们，对不对？只有我们。所以当我常常在这边讲这些有一些的专题的时候，我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是很沉重，很不容易讲的，因为我们在对抗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力量，就是这个世界的力量。而神的儿女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做世界啊，还我们还在问这个问题，因为很难解释，对不对？很难解释，难道这个世界你不与世界为友，你不爱这个世界，那你叫我该到哪里去啊，对不对？一讲起来那周围都是世界嘛，那要怎么生活呀？除非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在这所有看得见的事物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叫做世界，一个有组织有系统，一直到主再来，他只会加强不会减少的一个力量，有一个王在那里控制，这个叫做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说二十一世纪教会的严肃挑战，我们有好多可以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对不对？之十，好，有好多的挑战，但是我们只能够讲两个。第一个我们讲婚姻家庭，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跟家庭观正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虽然这两千年来已经受到很多的冲击，但是在过去这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十年五年好了，这个冲击是叫我们瞠目结舌，而且呢常常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每一年都会听到新的仇敌新的作为，黑暗新的诠释。那第二个我们讲到我们如何培养我们健全的下一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那我下午才要讲，我们今天早上先讲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和家庭观。我们请这个放的人就一直的放，一直放。我们的基督徒的婚姻观跟家庭观受到极大的威胁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徒的婚姻观跟家庭观受到很大的威胁？因为神设立这个婚姻，他的意念、他的观念、他原先的设计逐渐被人淡忘，被很多其他的东西来取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我记得我曾经也讲过啊，我说这个神是有 copyright 的，这个婚姻这两个字，丈夫和妻子这个名词，这个 title， 神是有版权的，我们不要随便乱用啊。如果你不是照着神的设计，他原先的这个版权来设立，来结合成为丈夫和妻子有这个婚姻，你不要叫它叫做婚姻，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哦。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现在太多的东西呢，都是它不是神的设计，但是它用神的名词。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当初的设计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想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所以我只是取其中的几节大家一起来读。如果你从来没有细细的来读，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好好的来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神当初要造人的时候，他当初一开始他就是要照着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怎么样？造男造女。所以他一开始他的意念就是要造男造女，他不是说看了造了男人以后觉得男人不好，好吧，他有个 second thought， 有一个 第二个想法，对，啊，想要再来这个重新修改一下，好，我再造个女人。不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要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他们三而一的神就说，我们要造男造女。但是呢，当他造了男人以后，他造了男人跟女人，他的意思是要他们能够为他管理他所造的之物。他造了男人以后，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给了他一个责任，叫他修理和看守这个神所造的园子，特别为人所设计的。但是呢，造了这个男人，他正要造这个女人的时候呢，神发现一件事情，说，哎呀，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是神要在造女人之前他里面的一个意念。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什么样子的配偶呢？什么样的一个 counterpart 呢？就另外一半呢？这个人呢，他的原文的圣经里面呢，他讲到他是一个 suitable helper， 是一个合适他的一个帮手，是他的配偶啊。我们中文一下就配偶就过去了，对不对？他是一个 suitable 啊，合适他的一个帮手。帮手这个字呢，在圣经的里面同样的希伯来文出现了21次，但是有18次它是指着神的自己，讲到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姐妹们在弟兄们在读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想读到说，哦，原来神造女人是为了成为男人的帮助，哦，这个帮助不是这个二等公民的意思啊，我们姊妹也不要觉得我们自己是二等公民，那我希望做丈夫的也不要觉得你的妻子是二等公民啊，因为神不是二等公民，对不对？21次里面有18次这个 helper 同样的字，它是指的神的自己，它是我们的帮助。那为什么要成为帮助呢？为什么那个人独居不好呢？不是因为他很 lonely， 他很孤单，哎呀，没有人给他洗衣服，没人做饭给他吃，没有人陪他散步，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哦，哦，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哦。所以我们要结婚，不是因为我很 lonely 哦，我很孤单哦，没事干哦，没人聊天哦，这个每个人都有家，所以只有我没有家。我不是为了要解决我孤单的问题，所以我要结婚。今天神看着那人独居不好，因为这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单独的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只有他一个人独居不好，只有他一个人，他没办法。神叫他修理看守管理神的所造之物，来为他来看守这个园子，亚当一个人做不到，所以神给他造一个帮手，一个 suitable， 正好可以跟他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 team 的一个帮手， suitable for him， 一个合适他的，正是他所需要的那个帮手来帮助他。那帮手是要帮什么的啊？解决他孤单的问题，帮他洗衣服，给他生孩子啊，然后做饭给他吃啊，管着他不准吃肥肉啊，或者帮他管钱包啊，不是。这个帮手是为着要能够帮助这个独居不好的男人可以来完成神给他的托付，没有你这个帮手他就做不了了。你没有帮忙这一份，你没有帮助他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你这个帮手有失职守，没有一个是合适他的。然后神从这个男人的身上取了一个肋骨，为他造了一个女人。他一看见这个女人，哎呀，他就知道这个人是我的，对不对？跟其他的动物通通都不一样啊，绝对不是猴子进化来的，对不对？啊，绝对不是猴子进化来的，男人不是猴子进化来的，女人也不是猴子进化来的，都是神造的，而且是从同一个源头造出来的。然后他看到这个女人以后，然后圣经上讲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有一个意义，它是一个合一的见证。而这个合一的见证经过3部曲，第一个，人要离开父母。 我们在座有没有做公公婆婆或是丈人丈母娘的？好，或是你要结婚的，或是你现在已经结婚的，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第一步是人要离开父母？这是神的观念，对我们中国人不容易。你养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的孩子就是要离开你的？你必须要接受，这是神的设计，这是神的设计啊！你不要去干涉你儿子跟你女儿的家，因为他已经离开你，他不离开你，他就没有办法走下一步。第一步就是人要离开父母，第二步与妻子联合，这是一个开始，对不对？与妻子联合，在 physically 他的身体上，他与他联合，这是一个开始。然后要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过程。三部曲，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英文写得更好， Two will become one， 他们就不再是两个人了，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了，两个人是变成一个人了，一了， become one 就是一了。那这个呢，你怎么样才可以要借着一，怎么样才可以一，现在今天这个观念已经很少了，对不对？你是你，我是我，你的爸妈是我的爸妈，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你的爸妈是你的爸妈，我的爸妈是我的爸妈，甚至孩子都要分，对不对？这是你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啊，也许反过来，这是你的女儿，这是我的儿子。然后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婚姻第一个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是为了是神所设立，为了成全神的旨意，要为了要做合一的见证，为了要生养下一代。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婚姻的意义，婚姻是预表基督与教会。我们读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二十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是一卷讲基督和教会的书，对，哦，基督和教会还没有完成。你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有人祷告说耶稣基督已经娶了我们，还没有娶，我们还不够资格，他正在预备他的教会，预备他的心腹。但是基督与教会这个奥秘，这一件要成为事实，它是一卷在天上的书，它是一卷讲天上奥秘的书，对不对？它是借着，但是呢，以弗所书却非常的稀奇。从我们讲新约概论，我想大家印象还很深刻，对不对？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完全都在讲天上的事啊。我们看了以后，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猛叉叉，根本不知道在干讲什么东西。它是一好像一个窗户，把天上一些奥秘的事情在那里给我们讲清楚、讲出来。读的时候，心里面真是好像那个心都被提到天上去。可是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保罗一转，变成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招相称。对，到第五章，他讲丈夫和妻子，讲到我们的家庭生活。所以呢，即使是在讲天上的事情，保罗在讲天上的事情，他也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关系在永世里面是怎么安排的。今天所有地上的关系都是暂时的，你再相爱也是暂时的，现在爱的死去活来也是暂时的， 今天我们对孩子也是一样，你要想到只是暂时的啊，你到了天上。所以有余弟兄不是有一次说吗，有他跟人家寄了一本书给他看，他说非常非常好，结果呢他翻开来一看，结果他说我们将来到了天上，在永世里面，我每一个人都是33岁半33岁。为什么呢？因为万一爸爸比儿子早死，对不对？爸爸死的时候只有30几岁，儿子到70-80岁才死，那到了天上以后怎么办呢？不是有乱伦了吗？伦理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哎呀，到天上谁晓得还要再认丈夫跟妻子，爸爸跟孩子吗？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对不对？我们干嘛要去现在这么忧心，为了解决在天上伦理的问题呢？然后我们就来一个解经，说每一个人到了天上都33岁，这杞人忧天嘛。所有的关系今天都是暂时，如果今天我们在暂时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来得着那个永恒的意义，这个暂时的关系就到了，暂时就没了啊，到我们死了就没了。今天付上再多的代价，没有得着永恒那个里面的价值，都不过就是暂时的，就过去了。今天我们夫妻的关系，养孩子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要服侍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服侍我们的教会，这个意念必须在我们里面很清楚。所以在以弗所书这一卷讲天上的书信里面，却来讲丈夫和妻子，我们怎么养孩子，还有我们怎么在工作中与我们的老板相处，老板怎么带我们的他的员工。对，丈夫和妻子你的关系，你就必须要连到基督与教会了。先讲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而且要在凡事上顺服你的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这个对我们现代的女性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想可能对中国我们这顶半边天的可能更难，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很稀奇。我发现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在西洋的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妻子比较容易得有这样的观念。我们都以为说，哎呀，外国的女权运动很盛行啊，要讲顺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我后来来了中国，还有我们那边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从中国来的，我发现好像情形正好相反。对中国的信主的新信主的姐妹哈，来说要听到看到以弗所书这个地方说丈夫的妻子要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而且是要在凡事上来顺服，哇，要命啊！最好是以弗所书永远都不要打开来啊，免得心里面受定罪，因为太困难了。那尤其是现代的女性会比从前更困难，对不对？从前我们顺服，因为我们需要依靠，我们什么都不会，对不对？啊，出门也不行，对不对？算账也不行，字也不认识啊，跟人家相处什么都不行，对不对？那现在有什么东西是男人不行，我们不行，我男人行我们不行的？哎，还很多事情是我们行他们不行的，对不对？呀，我们比他们棒啊！啊，这个美国的大学，我不晓得这边的重点大学怎么样。在美国的大学，去年是第一次，那些好学校的女生比男生多。在这边怎么样？哇，好像很多人家的女儿都比儿子会念书哎。啊，我每次都很羡慕人家家的女儿，怎么都那么会念书。啊，女儿很会念书，从小就很念书，而且非常的好强。我们培养女儿的时候也都是这样，我们都把她们培养成女强人。是不是都是一方这个神圣很厉害的啊？但是等到他将来要做妻子的时候，哇，很痛苦啊！信主以后要做妻子，怎么妈妈从来没有教过我说我要顺服我的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而且在凡事上顺服，要了命。我没有这个观念，对不对？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让姐妹们有一个秘诀，好吧，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不是说我不同情姐妹们啊，我也有同样的难处，对，我也不觉得说我的丈夫什么事情都比我棒，不要跟他讲，对，我们都有这个难处啊，没有人天真来了就是顺服的，哪那么容易，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有道理的啊，我们常常都看见别人都没有道理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个秘诀。我们若看见那个天上的事情， 对不对？我们先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被开启了，摸着那个天上的事情，哎呀，在地上的关系你就很容易舍。好，我们姐妹有一个很荣耀的身份，今天神的安排，他叫我们来预表教会，把你蒙着头干什么？是不是？不要你不明白这个意义，蒙着头那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神今天给我们一个托付，给我们一个角色，一个身份，叫我们来代表教会，能够有这个顺服的记号。哈利路亚呀！我们不能够顺服啊！亚当的后代有谁是顺服的？有谁是顺服？弟兄们，不要阿们那么大声。对，我们是代表弟兄来顺服基督啊，对不对？弟兄也不见得容易顺服啊，是不是？但是我们有一个身份，是特别的身份，神托在我们这些不容易顺服、很软弱的姐妹的身上。这个是道成肉身，就是这个顺服是神的儿子坐在我们里面。那圣灵是顺给那个赐给那个顺服之人，所以很多的姐妹很容易被圣灵充满了。因为有个顺服在我们的里头，神儿子的顺服在我们里面，这个美啊，对不对？你天生就是很柔弱的，天生就什么事情都不做决定的，什么都怕的哦。那可能叫你顺服你是很舒服的事情，反正这责任你都不要担，对不对？那就是现代的女性，21世纪的女性呢，就是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什么都能啊。这个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把它道成肉身坐在我们的身上。你有这个看见，你愿意学这个顺服，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容易很多。你没有这个看见，你咬牙切齿，然后越看都是看他不如我们的地方，尤其很乖谬的这个不属灵的，要顺服他简直是太不合理了，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一个身份，弟兄没有办法代替，感谢主。弟兄呢，做丈夫，神是怎么安排的呢？他说你们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为教会舍己。你们要阿们
阿们
阿们。我那天前几天我在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谈话吃饭的时候，那他的妻子，他们有一些人妻子从外地娶来的，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娶本地的妻子，要娶外地的妻子，这两个地方的姊妹有什么不同啊？那个有个娶了外地妻子，他说那个城市的姊妹比较顺服。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因为大家在吃饭，后来我回去，我坐在吃饭，我就在想，我当时应该问说，那是你们这个城市的丈夫还是那个城市的丈夫呢比较爱妻子呢？是不是？我们常常我们希望姐妹们很顺服，可是丈夫有没有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哎呀，感谢主啊！这个至少以弗所书他没有说妻子要舍己哦。好，所以呢，如果丈夫跟妻子互相有冲突的时候，谁先死啊？姐妹们不要讲，好，我们讲都没用。所以呢，弟兄们说，如果你跟你的妻子有冲突的时候，谁先死？
我。
阿妹，我们姊妹们说阿妹。我那天我讲的时候，后来于弟兄说要同归于尽，要一起死。他今天不在了，他没办法平反啊。但是圣经的教导，弟兄要先死。先舍己，这是你们神在你们身上的托付。基督先死，对不对？哎呀，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到2000年的教会还没死完呢，对不对？但是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他的权柄是从死而复活得着的。他不死，他就不能够得着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就没有权柄。今天弟兄们要得到权柄，你要先死啊！你要先死，你不要只得着那个地位上的权柄，那叫姐妹顺服起来就很困难，对不对？你先死啊，姐妹们，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来顺服，顺服要死了，也要死，不死也不能顺服了哈。不过呢，你们要爱，爱到一个地步呢，你愿意舍己，这个是神在婚姻里面的意念。 那我不能再继续讲下去，那我们先来看相反的。啊，我觉得妻子的顺服哈，我要讲一个，我觉得是我们的保护跟祝福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大一个蒙头的意义。不管你是实际上戴着个帽子，还是没有戴一个帽子，那都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保护，都是很大的祝福。今天如果是单身独身的，或者是失婚的姐妹呢，我们也要头上要有，我们也要有，也要有 cover， 也要有保护，有遮盖。啊，教会的弟兄，教会的长老牧者，他就是我们的遮盖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是神的设计啊。今天我们要照着神的样式来过生活，对不对啊？就是必须要来在这里照着神的设计。那我们要来看哈，这个神对婚姻的观念，在这个世界里面遇到怎么样的拦阻？很多东西都相反。这个世界对婚姻的观念跟圣经的观念非常非常不一样。他说婚姻呢不再是只是为了神了，婚姻不是为神，为了你，为了我，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做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或是我们在给我们的孩子要娶媳妇要嫁丈夫的时候，我们都不是为了神要让他们结婚的，都是为了自己，为了结婚的这个个人。所以神设计的婚姻的那个意义，当我们在寻找婚姻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进入婚姻生活的时候呢，当我们要遇到解决一些的问题跟难处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也没有那个神设计婚姻的那个意义的意念在我们里头。我们就照着解决我们自己的难处，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需要，我们来面对婚姻的问题。今天你看世界上面所有几乎只要不信主的，信主的都一样了啊！你看很多坊间的书，解决婚姻问题的书，对不对？它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来解决人的需要、人的冲突、人里面的空虚、人里面的寂寞。今天，所以人家那天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打油诗嘛，我们在北边的时候，这个打油诗是怎么说的？我们的吕弟兄我把它写下，他说：结婚是错误。离婚是觉悟，再婚是执迷不悟。从哪个角度来看？从人自己来看，对不对？他结婚了为了自己，离婚了为了自己，再婚也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自己。所以婚姻不再是为了神，是为了自己。我们解决问题也是为了自己，所有的观念，世界上的观念，做的婚姻的讲座，各种的课程，教你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啊，解决这个离婚的问题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自己，而神当初的设计不在其中，神的意念不在其中。第二个，合一不再被重视，因为个人主义的风行，所以在家庭的里面，他非常注重个人的需要、个人的满足、个人的成就。所以那天我在跟姐妹们讲说有这种观念，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对自己，我没有说对自己不好，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垮下来了，那我们整个家里都不行。但是对自己好一点，这个出发点在什么地方？你若是为了自己，你就影响你的合一。丈夫也一样，对不对？今天我们都是为自己，我的事业、我的身体、我的需要，我的中年危机，我的属灵的这个工作啊，这个侍奉都是为自己，所以呢，这个自己就成为一个合一，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拦阻。今天婚姻问题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所以当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你再去强化他自己的需要来表示同情，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辅导的技巧里面是必须要表同情，可是如果在我们的主心轴里面，我们必须知道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都是为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所以才成为有一个合一。所以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说，好吧，你管你的，对不对？大家分开来最容易啊，今天很多时候你看我们也不注重合一，所以就成为受敌很大的一个拦阻，对不对？常常两个分割两地，从前为了政治的缘故，以前三十年以前很多的夫妻需要分割两地，我们没有得选择。今天是在我们有选择的状况底下，很多的人分割两地，把小孩子 妻子送到国外去，自己在这里可以赚钱的地方好好的打拼。我希望我们博训的学员没有这样子的情形。我在我们教会也一样在讲，如果今天你工作找不到，我们那边的经济不景气，在中国找到工作，你要决定去中国找到工，要去到中国那个工作的话，全家一起带去。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已经失业大概超过一年了，他每一次拿到的工作的 offer 呢，都是要他来中国。我想他现在起码 turn down 了五个到六个，拒绝了五个到六个。为什么？因为他坚持要跟他的太太跟孩子在一起。阿们，我们就为他祷告，主一定会成全他的心愿。今天合一的观念常常就被破坏，混淆，对不对？他常常都不清不楚，但好多人都这样子，我弟弟也是这样子啊，我表哥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有的人呢一分开好多年，哈，这个是世界的观念。然后呢，这个观念一进来以后，他就有机可乘，来破坏我们的婚姻，破坏我们的合一，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但是人都以为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婚前跟婚外的性关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是习以为常的，大家都这样，对不对？所以校园的旁边租的房子里面，你看到的都是进进出出的双双对男女，太容易了，大家都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好，我在大学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交了一个女朋友，我不这样的话呢，我是一个异类，我得到处跟人家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这是为什么我们不住在一起，对，不然人家觉得很奇怪啊。那你就讲，你说我是基督徒，我要等到结婚，这样子的情形比国外还严重。我们在美国的南部，他们现在有一个 purity 的 movement 在年轻人的中间，他们在大街，在德州的街上，他们有一个游行，每一年有一个很大的游行。为什么呢？他们的游行就是在标榜我们婚前要保守我们的童真，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中国有没有？杭州大学有，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中间的基督徒，我们要起来，对不对？我们要起来，我们就是异类，就是不一样。我们是少数，但是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不要跟人家一样，可是这世界的观念一直在腐蚀我们，连父母都妥协了啦。所以呢，我去到了国外，到不是在美国，在另外一个国家，好多好多从中国过去的移民，信主的家庭，然后呢，他们让他们的孩子跟异性住在一起，为什么呢？彼此照顾，可以方便，又省钱。然后我跟他讲说，你们应该要分开来住。他说，可是我们爸爸妈妈都同意了。哇，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说？爸爸妈妈都同意了。啊，我外邦人也是这样，我们像外邦人呢，对不对？我们像外邦人，我从前听一个外，我们好多年前，十几年前，我们一个同事，然后告诉我说，他的同事，他说他的女儿要去上大学，然后他的妈妈中国人的家庭在美国，他妈妈跟他讲，十几年的时候我就很吃惊，然后他说，跟他的女儿讲，他说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要怀孕。这是他母亲送给他的女儿要上大学之前的警告。高级工程师啊，今天这个是世界的观念，对不对？我想你们都不吃惊呢，你们可能比我听的还多，有很多人讲知道了不敢跟我讲，对不对？这是世界的观念，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反应呢？还是我们越来越也觉得习以为常了？今天我们的儿女把孩子都把这个伴侣都带回家里同居啊，我们也让他在我们家里面住，对不对？我们不敢得罪，不敢讲。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看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些的问题，但我先要看到，让你们大家看到这个差别非常的大。希伯来书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要逃避淫行，要逃啊，要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不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今天神的儿女犯淫乱的太多了。我们不要觉得说今天基督徒的家庭都是合乎神的标准，就是因为这个观念出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身子上面犯了罪，我们照样主日来聚会，我们照样拨饼，照样在教会里面有服事，照样在教会里面做负责弟兄。我听到的时候我都心痛啊，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牧师知道了仍然妥协，不然就是我们假装不知道，听说假装不知道。对，但是呢你想想看啊、我们怎么能够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却在我们的身子里面来犯罪呢？但是我们却觉得平安，不是说犯罪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定罪人，而是我在定罪这个世代，定罪我们这些服事主人，定罪我自己。怎么能够让神的儿女觉得犯罪是平安的一件事？因为世界的观念进到我们里面来了，进到教会的里面。而什么原因让我们妥协？这是我们要想的，要去想的。啊，这个世界的观念太可怕了哈、哦。这个，我们那天闲聊，不过我想在这边讲，希望你们没有人觉得不好。好，我们在国外哈、哦，说老实话，真的是我现在觉得在国外的生活反而还比较单纯一点，弟兄姐妹的这个情形好像还稍微单纯一点。我们在那边有一个专门做婚姻辅导的一个牧师哈，从他住的地方到我们那边来有个婚姻讲座，然后他跟我们讲说，他所住的地方的附近呢有一个地方叫做二奶村，啊，那都是从中国的这个有钱人呢到那边去的。啊，去的时候呢不带他的大太太，因为他在那边开公司啊，做生意啊什么，他不带他大太太，就带了他的二奶村啊，我不晓得是第二还是第三还是第四，反正那个名字叫二奶村。那他们的生活形态讲，那个高级住宅区，那一传十十传百，就是大家都介绍，就把这些朋友啊认识的人啊公司里面通通都介绍到这里来，然后大家就住在一起。啊，平常大家一起社交，一起打麻将，一起吃饭，一起包车子出去旅游，公开的。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的中国我们会变成这样？就算不信主，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而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要做盐做光，要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要像明光一样照耀啊，显明那个生命的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接受呢，同化呢，妥协呢，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掩耳不看，掩面不看，掩耳不听？这非常的严重，对不对？而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的周围，这些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的儿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接受这样子的教育，受这个所有文化的熏陶，这是世界力量非常非常的大。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我们也觉得人就是软弱，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对罪的这个界限就非常非常的不清楚，因为这个世界大家都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鸡飞城市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里面也很不清楚。我今天举一个例子，说几十年前在上海，他们一些人几个四个弟兄要去看电影啊，到电影院去，就买票的时候呢，就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刚信主不久的啊，他还比较单纯，那其他三位都是信主比较久，大概他们做这件事情也常常很熟练的。去的时候呢，就四个人呢就买两张票，那去有电影院呢去买两张票，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智力的问题，对不对？两张票你两个人进去，然后出来一个人再把另外一个人带进去，然后再出来一个人再把他带进去，对，所以呢最后把四个人都带进去了。那中间这个不信这个出信的呢，他就心里做这件事情就有点不平安了，就问三位前面的弟兄，他说哎呀，他说我们这算不算犯罪呀？中间一位前面的弟兄呢就说，这哪算犯罪，这是软弱。 的界限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不清楚。罪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字也是神有版权的哦，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定义什么叫做罪哦。什么是罪啊？打不中目标，对不对？ Miss the mark 呀，就是你要射箭的时候射中那个红心，对不对？结果 Miss the mark 你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你就打偏差了，只要不射中那个爬心的就叫做罪。这个是罪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那什么是那个爬心？是神的律法，神的标准，他那个公义完全完从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律法。那今天我们对罪的定义都是相对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对不对？都随着这个文化，随着这个世界，我们都可以修改。今天罪的定义在我们属神的人里面，罪的定义只有神配来定义这个罪，只有他。好，那离婚这个也是一样，对不对？起初不是这样，主耶稣的回答，起初不是这样。对，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我们是不可以离婚的。不是为了死亡的缘故，婚姻的关系是不能够终止的。除了这两个原因，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的。但是我们今天对离婚的标准非常非常的松散，各个教会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人在做这个离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就很容易 justify， 很容易就让自己心里面觉得平安，可以过得去。如果不是因为这么容易就得到平安的话，我想我们可以要竭尽我们的力量来挽回我们的婚姻。我们看见仇敌在我们婚姻里面的诡计，还有他的破坏，好，他用各样的方式，他要来破坏神所设立的婚姻，尤其是神儿女的婚姻，还有神家领袖的婚姻。但是我们的标准模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妥协。所以今天离婚的情形到处都是。如果主耶稣今天在我们这，我们可能问他很多的问题，对不对？问说这样子可不可以离婚，那样子可不可以离婚，如果这样子离婚了那要怎么办，我还可不可以再结婚，我们好多好多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主耶稣一听叹一口气说，起初不是这样，起初不是这样。然后再有一个问题，我不晓得在今天在中国多严重，但是我们在海外非常的严重。婚姻的观念是一男一女的观念，对不对？神当初造的时候是一男一女，有一个人叫丈夫，有一个人叫妻子，有一个是男人，有一个是女人。这个是婚姻，但是今天世界上的婚姻，除了这个组合以外，什么样的组合都可以是婚姻。男人可以跟男人，女人可以跟女人，男人又可以跟男人，也可以跟女人，女人也可以又跟男人又跟女儿，女人，对不对？甚至不晓得哪一天他会不会跟他的狗结婚啊！我听说已经有这样子的新闻，他带着他的一只狗到市政府去，他希望登记，希望说他们两个是夫妻。哦，他为什么呢？他希望他的狗能够继承他的财产。今天各式各样的情形都有，对不对？人在没有神的光景里面，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无神论造成的后果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没有神，对不对？他反正这些东西都是人可以想的，所有的东西后现代的主义，你通通我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大胆的到各处去游行。就我前几天在那边也讲过，就是我十几年前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的公司很好的公司，惠普公司，对不对？在中国也有，这个非常高级的公司，非常这个大家在里面所受的教育，所有的层次啊，管理各方面都非常好啊。十几年前他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介绍各种形式的家庭啊，有时候中午有一些这样的座谈，那我就带着我的饭包我去参加。结果呢，台上坐了好几位、好几对的家庭，有从印度来的，他们三代同堂，然后家里面七八个孩子的，啊，有异族的通婚啊，不一样的白人跟这个什么，然后还有 离婚以后又再婚的家庭，那各式不同的组合，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两个女的，两个同性恋者，两个 lesbians 啊，然后他们怎么介绍呢？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十几年以前哈。他们两个人呢都非常受的教育都很高，住在我们那边几乎算是最贵，就是我们那周围附近呢算是最贵的一个社区一个城市里面，然后一个人是律师，另外一个在医生的这个诊所里面做 assistant， 收入非常的高。然后他们呢说他们的故事，他们领养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在幼儿园，然后去年年底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幼儿园里面被选中是年度的杰出父母 Parents of the Year。 啊，我前一阵不久到香港去啊，他们有大游行，同性恋的大游行，我们那边现在天天都在为了立法，我们基督徒要签名，要起来宣告，我们为了要我们最后的一点的余地，我们在那里奋争。为什么呢？现在的法律，以前的法律是保护婚姻的，对不对？如果你有第三者，好判断这个婚姻的谁是错的，然后把财产儿女判给那个对的人。那现在都不是这样了，对不对？那现在的婚姻，现在的法律不是保护婚姻，现在的法律要保护同性恋。所以我们那边呢，现在要开始要允许同性的结婚，也许过几年之后，如果你们移民到我们那边去，到了美国去呢，你们小孩去上小学，发现说没有男生厕所跟女生厕所了，为什么呢？男生可以进男生的厕所，女生可以进女生的厕所。男生呢，如果他是有女生的性倾向，他就去上女生的厕所；女生只有男人的性倾向，他就去上男生的厕所。教科书都改变了。所以你们，我不晓得你们这边要不要教导这个性教育，你们不教导？
有，
不然你们怎么知道的？啊，所以常很容易上当受骗，对不对？啊，我们从前也很保守，都不知道。不过呢，那个时候呢，还好这个豺狼没有那么可怕，对不对？所以造成的错误还没有那么严重。现在你不给他们有这些的教育，他很容易就受世界来教育。那学校好啊，感谢主，学校提早的让他们有接受这个性教育。所以我的孩子呢，他们在我看看也超过十年以上了啊，他们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他们学校就开始给他们上性教育啊，每一年多上一点，每一年多上一点，教男人跟女人他们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会造成什么，还有哪一些性病会传染，你要怎么样子的防止啊这个怀孕。当然他不会教导你说不能够有婚前性关系。那我就在想说，将来允许同性结婚以后，小学的教育要改变，除了教男人跟女人的性关系以外，他是不是同性恋的人也要争取，你也要来教育男人跟男人的性关系，女人跟女人的性关系，不然不公平，对不对？这是这个世界啊，我们如果再不把神的律法，把神的界限把它摆出来，我们都糊涂了，慢慢都可以了。多少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同性恋的结婚，同性恋是可以同情的，是可以接受的，太多神的儿女现在越来越多，连教会都可以接受。那今天我们接受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接受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来定的吗？婚姻是神所设计的，他有版权啊，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很多人守独身不生小孩，对不起哈，有一些时候守独身是不得已的，对不对？如果是你选择守独身，你要为了神国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你不生小孩啊，神当初给我们的设计啊，造男造女要我们生养众多，对不对？当然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生养众多，但是如果我们有选择，我们求主让我们可以有做父母的权利特权，我们祷告主。然后当然有一些像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祷告很多年他们没有得着孩子，对，这个主权在神的手中，那是很大的信心的熬炼。但是很多人现在不是，他可以生小孩，但是他选择不生小孩，什么原因呢？为神呢？为神不生吗？为自己不生嘛，对不对？ 自由自在多好，万一离婚也没有小孩的牵累。我听到好多人这样跟我讲啊，对不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婚，有了孩子多麻烦，今天不生小孩。所以呢，只要过去的十年里面，你们知道增长最快速的宗教是什么？回教。回教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速？生出来的啦。回教跟印度教，他们生的小孩子通通都信回教信印度教。那我们基督徒呢，不生小孩，生了呢也不让他们重生得救。所以似是而非的观念一直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啊，神的儿女呢界限越来越模糊啊，这些呢，这个撒旦呢借着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借着教育，借着金钱，借着文化，借着网络，借着媒体啊，他有钱嘛，对不对啊？世界的王用钱嘛，所以呢，这个随便你看一个很好的电影，得奖的电影啊，这个非常演技非常好的电影呢，他婚前同居根本不算一回事，他根本不用提啊，根本不要有那个挣扎，他就两个人就是住在一起，还有孩子啊，得奥斯卡的电影，同性恋的电影，对不对啊？他用各式各样的文化，所以我们一窝蜂的跑去看呐、啊，各种淫乱的电影，都得奖的电影。哇，我们都冲个时髦，我们要跑去看。我打开报纸，我连看他的评论我都不想看，我心里都要流眼泪。我想到神的儿女，当他们受到这些文化的冲击的时候，他对神的话是不是还能够那么执着呢？还是他会打一个 question mark？ 啊，我们看书、看报纸、看电影、看网络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读主话的时间。所以我们受到的影响都是从世界上来的影响。包括我们信主的，包括我们这些信主多年，我们看书，对不对？我们想要做婚姻辅导，我们看婚姻辅导的书比我们看圣经中对婚姻的定义还搞得更清楚。对，哪一个哪什么样子的理论，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技巧，我们倒背如流。但是神的话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像我们暴露的穿着啊，这个我们这个电影明星啊，他们的生活形态我们都效法他们，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各式各样啊，对，这个其实都在背后有很多啊。我们去香港的时候，头版新闻就是他们的偶像明星这个十年以前拍摄裸照的详细情形，几月几号几点钟多少个人什么样的车子啊，拍了什么样的照片啊，结果是如何啊，彼此的对话，然后他现在结婚，一个世纪大婚礼。哇，这买来的报纸我是要来看美国的新闻，世界大消息的，我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怎么找找不到啊，头版的哇，就是照片又是这个故事，还有再转下第 A 版什么哪一个版，再来又一整页，我找世界消息找不到。这是偶像，对不对？我们今天年轻人非常崇拜偶像，唱歌的、跳舞的、电影明星，我非常崇拜偶像。所以呢，我们千万在属灵的里面不要有偶像啊，不要把这个粉丝的这个帽子随便挂在你自己的头上啊。啊，我从前我都不知道粉丝是什么，我以为是吃的粉丝，后来我才知道是英文的翻译。那基督徒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看看，有这么大的差别，对不对？你们觉得有没有差别？神的观念跟世界的观念有没有差别？我讲了这么久，我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觉醒，就是有差别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世界上的观念跟神的观念跟圣经上的观念差别很大，非常的大。那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差别这么大，我们的反应如何？基督徒的反应，你有没有看到基督徒的反应？周围有没有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反应？有看到，阿们。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反应？有反应，阿们。要有反应，对不对？如果我们像沉睡的这个基督徒，我们没有反应，迟缓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呢？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基督徒的丈夫在家里不负属灵的责任，无所谓，对不对？习以为常，他工作很忙啊。神 造亚当的目的是什么？修理、看守、管理神所造的。弟兄你不负属灵的责任，然后我们就认为说姐妹负属灵的责任做代表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是不是？家庭崇拜，丈夫爸爸缺席，他很忙，他在加班呢，他到外地去了，习以为常。姐妹不尽帮手的角色，弟兄忙啊，他没有时间读圣经，他没时间做香柏木的功课，他忙啊，对不对？他的公司这么忙，赚钱这么忙，到处飞来飞去，他没有时间追求主。我来帮他，我吃饭的时候帮他讲讲，对不对？我吃饭的时候讲给他听。我们姐妹也觉得理所当然的，慢慢就接受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这些属灵的责任我们来担。所以我们的弟兄得着了世界，他却世界失去了主。我没有尽到帮手的责任。罗德不是一天就搬到索多玛去的，逐渐挪移帐篷。今天我们做妻子有没有尽到这个帮手的责任？做姊妹我们有没有尽到这个帮手的责任？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远离神的旨意，他没有尽到神要给他的那个托付，他慢慢的挪移帐篷，我们有没有做到做帮手的责任？我们有没有为他祷告？我不是说我们要天天唠唠叨叨唠唠叨叨，那个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我们有没有警醒？我们有没有祷告？看见这个世界的王正在要得着我们的弟兄，得着我们的丈夫。今天我们的反应是什么？看见世界的力量，看见这个文化的力量，看见我们基督徒在这些事情里面逐渐的沉沦，逐渐的迷失，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对离婚、对同性恋、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不是从外面来发脾气，我们去定罪别人，当作法律在人，不是这个样子。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反应啊？我们有没有来分辨？而且我们站住，至少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要站住，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要站住，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要来站住。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家庭生活，我想在中国这个社会大家逐渐都看见这个危机，对不对？所以二奶现在是犯法的一件事，我听说是不是啊？逐渐的引起了注意，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其中的话，这一切都是枉然，一切都是斗拳打空气。几千年来亚当的个性，亚当的后代没有改变的，对不对？没有改变的，只有一个出路，只有一个救法，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我们对自己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教会的责任，对着我们的社会的责任，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十字架的出路。当我们今天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离开主而去做婚姻辅导。当我们在这里开婚姻讲座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离开主来开婚姻讲座。今天我不是在这里开婚姻讲座，对不对？婚姻讲座要讲好多好多的事情，讲沟通啊，讲这个解决难处啊，什么一大堆，这个金钱管理啊，怎么样抚养小孩，我不是在这里开婚姻讲座。婚姻讲座你们可以开，但是开什么样子的婚姻讲座，耶稣基督要在其中，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那今天我们也不是看见这些人犯罪，或者我们周围人陷在罪中，甚至我们自己在罪里面没有办法自拔，而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神会离开我们。不，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就是救罪人，对不对？他不是来救好人的，他不是来救好人的，你跟我都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他给我们一点点的开启，让我们看见那个天上的事，我们从天上的事来看见我们地上的事，地上的关系是怎么安排的，让我们可以得胜，让我们可以为他来做见证。那我们的责任不是要来定罪别人，我们的责任是站在我们的角色，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出去，不是只是传福音，我们让人 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救赎。所以教会的责任，今天的教会的责任，我们不能够轻忽婚姻的问题啊，不能够轻忽婚姻。我们从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做丈夫做妻子，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个婚姻的事，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讲的，对不对？而且谁讲这个婚姻的事情呢，都好像是觉得是很这个不属灵，或者是哎呀这个是很属灵的人都不会去讲这个丈夫妻子的事情，教养孩子的事情啊。现在不一样，对不对？你不讲，他就成为教会的破口漏洞。你不讲，你不教导，你不照着神的话语来教导，不照着真理来教导，教会里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然后仇敌呢，就在这里把我们一个一个人都把他摸走了，因为他不明白真道，不晓得怎么样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哎呀，他们就成为罪的那个底下的受害者，然后都被摸走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做法利赛人，我们一再的定罪，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哎呀，是我们的责任啊，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本来就是来救罪人的。如果我们有稍微一点的明白，我们应该要起来尽教导的责任，我们要来正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掩面不顾，我们不能够掩耳不听。所以当今天教会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人可以照着真理把这个准绳拉出来？我有一次，我跟于老师，我们到别州啊，不是在美洲，在别的州，我们去有一个青年人的培灵会。哎呀，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真爱那边的青年人，真可爱，都是从中国去的，好稀奇哦啊！中国人怎么这么多人到海外去？很年轻，父母就把他们送到那里去，他们在那里打念书，有人在那里打工啊，他们很渴望主啊，一大早就起来晨更。我早上六点多，我忘记他们定的是六点还是六点半，那是我时差哈，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天气各种的，我们那边是夏天，他们那边是冬天。我早上差一分钟，慢一分钟进到那个会堂，外面乌漆嘛黑，还在下着雪，里面黑压压一片，200多个年轻人已经坐在那里安安静静。我真爱他们，他们服侍非常的殷勤，很爱主，彼此的感情也很好，充满了活力青春。但是我们在那几天的信息里面，我跟余弟兄我们交叉讲到对罪的问题，几乎每一天晚上年轻人他们流着眼泪到前面来，包括福音朋友流着眼泪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最多的罪是什么？就是在性关系上面的罪。有一个孩子来跟我说，他说于师母，他说我真的非常谢谢你跟于弟兄，他说我心里面常常不平安，他说我的女朋友已经同居好多年，他说我们是要结婚的，但是呢他说我们觉得不平安，可是好像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说我们是不可以婚前同居的，圣经中到底在哪里讲呢？他说我里有面不平安，可是我找不到啊，我不知道圣经里面哪里讲。他说教会有人也知道，可是呢都没有人跟我们讲。他说我真要谢谢你，他说你们就把它指出来。他说我昨天晚上我在这个会堂里面我哭了2个小时，他说我回去就要跟我的女朋友说我们要结婚，然后在我结婚之前我要搬出来，我不跟你住在一起。我为他祷告，他一边跟我讲，一个大孩子20几岁，跟我儿子差不多大，满脸都是流着眼泪，一边讲一边哭。然后不久之前我接到他的邀请，他说感谢神，从那次聚会以后他的生活一直都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跟他的女朋友要结婚了，他感谢神，他的女朋友也没有来聚会，但是被他说服了啊，他们要结婚，希望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说什么东西不敢讲？他说就是你们直接去面对罪的问题啊。他说你们怎么敢讲？我说为什么不敢讲？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不敢讲。他说 因为如果讲的话，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跑掉了，教会年轻人都跑掉了。哎呀，你要把他们留在这里继续犯罪，然后他们以为这样子的敬拜是蒙神所喜悦的，心里面很容易就被平安了。你希望这样子留住他们吗？教会只是人多，但是里面的人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要流眼泪，是不是？我们这些做主工人的，我们要流眼泪，我们才要悔改啊。我们要人多干什么？要人喜欢听我们讲笑话，听我们讲道干什么？他如果不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啊，所有的功都是白费的。所以我们在爱里面要勇于纠正啊，人如果得着真理，他就得着自由，真理就叫人得自由，对不对？神的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有真自由啊，对不对？我要再讲一个见证，这是在中国发生的。然后有一个警察，他是个人民警察，你们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全这个中国太多警察，所以你们不要猜是哪里。然后做警察，他在做公安的时候，他的生活非常的混乱，对，他们的同事都是这个样子的啊，花天酒地，这个各什么样的关系乱七八糟。他说他也习以为常。然后后来他就在外面有了一个女人，他的太太就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呢他就离婚了，就住在外面。他有一个已经大了的女儿，我不晓得是高中还大学，在学校里面人家把一叠的这个福音的光盘给他，然后叫他女儿看，他女儿很喜欢看，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感动，常常流着眼泪在那里看。就他的妈妈就很生气，说考试不考，正业不务，天天在看电视，然后不管他看什么就很生气，那阻止不了。所以呢这个妈妈呢就打电话就叫告诉这个警察说，你这个做爸爸的，你回来管管你的女儿啊，天天都看着那些影片，都不做事。好吧，这个爸爸呢他就来了，来跟他女儿就跟他爸爸讲，他说老爸，你跟我一起看，你再来认为说你觉得好我能不能看。这个不是普通的连续剧，不是电影啊。他说非常好啊，你也来一起听听。那这个老爸呢，爸爸常常对女儿比较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跟他坐下来一起看，一下子坐下来看啊，神的灵就进到他的里面，主的话成为他的拯救。这个一天到晚花天酒地跟别的女人住在外面已经离了婚的警察蒙恩了，得救。他说他一得救的时候，他那流着眼泪跟我做见证。他说师母啊，他说我主耶稣一进来，我一蒙恩一得救，他说我看见我自己的污秽肮脏啊，他说我再不能够回去从前的生活了。他说耶稣基督为我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死，为我的罪死啊，他看见自己那样子的污秽，但是神却因着他儿子的缘故悦纳他。他说这么大的救恩，他说我怎么能够再回去再在罪里面继续的生活呢？所以呢他就跟那个女人就断绝了，回头他跟他的太太请求他的原谅，他的太太也愿意让他回家。所以他说我现在跟我太太复婚了，他说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他到处去做传福音，在他的单位里面传福音，跟他从前那些狐群狗党那些啊一起这个花天酒店跟他们传福音，说你们要信耶稣啊，好几个人都给他传福音，都得救了。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救好人，是救罪人。今天我们在爱里面勇于纠正，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大过我们的罪。不管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可怕，不管它的力量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庞大，它用了多少的资源在这里腐蚀人的心，但是我们有一位救主，有一位救主，只有一位，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自己，道成了肉身，为了来救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里面的把握。所以今天在神家里面要做核心，做这个领袖的你们，我们一定要首先来面对我们自己家庭的问题，我们对婚姻的观念是不是正确，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 这个观念在不在我们自己的里面，这个准神在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负着责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撒旦实在是何等的奸诈可怕啊！他知道家是神创造的核心单位，没有婚姻跟家庭，神的心意跟计划就没有办法完成。哦，撒旦太知道了，他比我们还知道，所以他在我们知道以先就极尽破坏。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哦，主啊，许多的家庭，哦，是。我们看见许多的家庭在这里，在罪这里受罪的折磨，哦，受到仇敌撒旦的欺骗蒙蔽，哦，我们相信主啊，他只会变本加厉，哦，那些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都不过是谎言，因为末世将到，末世将到，你的脚步何等的接近，主啊，若是我们的心里面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盼望，若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妥协，我们的里面还对这个世界存有什么美梦，主耶稣啊，求你叫我们醒过来，叫我们醒过来，叫我们看见我们若以世界为友，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哦，主啊，叫我们里面不向着世界来妥协，不只是在金钱上的，他所有的观念，所有的教育，所有跟你相违背的，主耶稣，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分辨的能力，叫我们看见这世界的王极尽诱惑，在这里要来得着神的儿女。哦，主耶稣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好像你当初你跟彼得说，哦，主，撒旦要甩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你已经为我们祷告，你已经为我们祷告，你也正在为我们祷告，叫我们回头以后我们可以来兼顾我们的弟兄。哦，主耶稣啊，主耶稣，你叫醒我们，叫醒我们，叫我们不妥协，不退后，不害怕。哦，主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愿意每一个教会都有主纯正的话语，成为那个拉起来的准绳，让神的儿女有保护，神的儿女里面有安全感，知道何去何从，把每一个牧人也都交在你的手中，把那个勇气，把智慧，把对征讨的执着，把那个无尽的爱，主啊，多多的赏给我们，我们有太多的缺乏，但是耶稣基督啊，你把那牧人的爱赐给我们。叫我们不为自己活，叫我们不被自己活。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若有蒙召的人不爱你，这人可咒可诅。主耶稣啊，我们仰望你。叫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和可怕，我们就愿意更深的把自己奉献给你，不为自己活，乃为你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在我们带领我们的羊群，带领神的儿女悔改认罪以前，主耶稣，让我们自己先来悔改，先来悔改。哦，主啊，悔改，哦，认我们那个不负责任的罪，认我们那个有亏职守的罪，认我们那个没有照着你的原则，照着你的律例，也是照着你的法则，在你照管你的群羊的罪。
主耶稣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仰望你，你先来得着，在这个世代里面，你来先得着一些时代的工人，得着你的器皿，为着你的教会，还要接受更严肃、更严峻的考验。主啊，我们向你来仰望，我们也向你来呼求，叫我们不像世人一样，哦，主啊，过着平常的日子，而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感觉。主耶稣啊，求你兴起，兴起你教会的器皿，谢谢你。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主啊，在我们还不知道不配的时候，你已经选召了我们，但是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主，我们求你也让我们所得的恩召和拣选能够坚定不移。主啊，这世界极其他的所有的技巧来诱惑我们，但是主耶稣啊，我们仍然要宣告我们是属你的人，在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主耶稣，我们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有一点点主啊，我们需要去饮用饭食，但是主啊，若是你许可，愿你的话不要过去。圣灵已经打动在人心里面的，特别是在神家里面扛着责任的，主耶稣，让我们不要轻易的过去，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静几分钟，让我们继续来揣摩，继续的为自己来祷告，为我们的家来祷告，为着我们过去所有的疏忽、我们的错误、我们的蒙蔽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仰望你，把这样子的恩典，还能够坐在你前面再来多深思索一点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在我们用饭的时候，我们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谢谢你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谢谢你叫我们领受这些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